在没有证物之前，人都会有我知我见，人跟人的意见不同也是因为我知我见，这样的理解正确吗？师父开始。
是啊，正确啊。我知我见，你没有证悟之前，你就是糊里糊涂的，你以为这个事情是对的，你以为这个事情是错的，你以为这个人是好的，你以为这个人是坏的，实际上你看，很多人以为管你的人是坏人，啊，这个顺着你讲话的人那是好人，最后你不被他害死啊？
是是是。
啊，就是这样。
嗯。那我知我见是一种我知，那么我们在学佛法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法知，是不是说我知的人修心修行很容易会有法知，如果破除我知修学佛法也就不容易有法知，这样理解正确吗？
正确啊。嗯。
啊，
我知法知全部都要破除，二知全部都要破除了，对不对啊？
嗯。
嗯，
是是是。
你连我都没有了，人我是非都没，哪来法治啊？对不对啊？
嗯。
啊，所以人，
对对对对，
所以人是最重要的啊。万物唯心造，你这个人本身没脱离这个人间的烦恼道，你就进入不了菩萨的慈悲道，明白吗？
嗯，明白。谢谢师父。有慈悲心之后会有法身吗？请师父开始。
有啊。你慈悲心之后怎么会没法身啊？你经常帮人家一个老人去做善事，这个老人讲起你来就夸大拇指，跟别人到处讲你好，你说你这个被人家讲的好的那个是不是你的法身啊？
嗯，那我们在学慈悲的时候会不会有法执阻碍？如何破除这种法执呢？
会啊。学慈悲心的时候，你对某一件事情的执着，你就是法执啊，对不对啊？你比方说，
嗯，
你说法师啊，应该啊睡觉，好好的休息，更好的养精蓄锐，对不对啊？让自己身体好，能够救度更多有缘众生。那有些人在自己修行当中，他就执着于啊过午不食啊。晚上可以坐在那里坐禅不睡觉，你说自己的身体不好这么执着，你说他修得好吗？还没怎么样了，你这个意念当中完全产生的是无明啊，因为你拥有法执的话你就会拥有无明啊，对不对啊？啊，你要想修成佛你必须啊有时候要断除一念无明啊，法执一样啊，我执法执都是让别人不能解脱三昧的一种啊困惑，所以人的一生在迷惑当中长大，在迷惑当中死去啊，在迷惑当中啊做错太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本身就是一种执着
啊。现在很多人存在的这个法，就是说存在法执，请师父开始讲如何对待这个法执呢？师父，
法执首先啊对这个法门啊或者对这个佛法啊你要执着，比方说举个简单例，从小的来讲啊，到了庙里啊，到了人家地方，你说我一定要进去要脱鞋，对不对啊？一定要把鞋子脱掉。
对，
那人家不脱下你可出去，听得懂吗？你是不是对这个法执是不是有这个过分的这个需求？法执在佛法里面啊说的是什么呢？啊，说的就是说你要修成啊佛法，在你修行的时候你断除很多的无明之后啊，断尽无明了之后啊，你要想修成佛你才会知道有法执。法执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对某一项在学佛当中啊，就是说你认为啊这是对的，或者你认为这个法我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啊，明白了吗？你对他这个学佛的这个方法或者对学佛的这个哲学啊这个佛法你认为啊，你认为我认为它是固定不变的啊，你就是法执的。 你很多人认为人类的本质是固定不变的，就像很多人认为你这人改不好了，永远不会改好，你就叫执着，听得懂吗？
那如何去根？那师傅呢？如何去根治呢？这个问题？
怎么根治啊？那就是不断的修啊，啊，要修心啊，要去除我执啊，去除我执就会慢慢去除法执啊，啊，还有一种叫妄执，妄执是什么？就是妄念啊，产生执着呀，对不对啊？你认为，所以这个人一个人倔，就叫我认为这是对的，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对不对啊？我认为是对的。大家都说你不对，你说我对的，你说这个人叫执着不啦？
就是师傅，这个倔就是妄执是这样的。
对了，对了，你对法的存在，你的认知，你认为啊，这是肯定是这样的啊，固定不变的啊，那这个人只要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变的，他就叫法执。比方说，他认为佛法不变的，对不对啊？你比方说，在印度传下来的佛法。我就经常问他们一句话：如果佛陀到今天啊还在人间的话，你说佛陀会不会五戒里边会加上不能吸毒、不能抽烟？
对对对，
肯定吧？
不能、
啊、
对对对，
你法执的人就说明啊，五戒里边又没有说不能吸毒，啊，五戒里边说不能喝酒，又没说不能抽烟，那你就抽烟啊？
啊，对对对对，他会这样说的。
那、啊、好了，执着了。明白了吗？
是是，
他认为固定不变的，实际上他是根据这个原则，佛法的原则，明白了吗？在转变。
明白了。
所以现在的话讲叫举一反三，举一反六，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请问师傅，有些人经常会被别人说成是一根筋的人，请师傅开示，这一根筋到底有什么特征？是什么因缘导致他一根筋？应该如何改正呢？
什么叫一根筋啊？一根筋就是说不开悟，听不懂啊？就是想不通、
哦、
一条路走到黑，现在明白了吗？我就是这样的、
嗯、
我就是这样的，这种人叫执着，明白了吗？一根筋
就
叫执着、
嗯，就是不圆融，对吧？
啊，对呀、啊，执着呀，嗯，
嗯，
明白吗？
嗯，那请问师傅，就是那有的人就很会做人，就特别圆融；有的人就直愣愣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这
样？上辈子
是因为前世的原因吗？
上辈子缘分不够广结善缘。
哦。
啊，见人都不愿意理人家的，脸门老板着。这种人下辈子就一根筋。
哦，明白了。
明白了吗？好了。嗯。
哎，师傅好。啊，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有一句话说：“死要面子活受罪。”师傅，您解释一下吧。解释一下吧。
哎，死要面子活受罪。你说这个要的是人的面子，啊，受的是人的罪，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要什么面子？你要人的面子，那么你啊，就是受的是人的罪。你比方说，
嗯嗯，
你是畜生的面子，对不对啊？嗯、狗跟狗，狗咬狗，对不对啊？
嗯，
他也不是为了面子啊、嗯。最近不是有个动物不是为了一个母狮吗？啊，公狮跟母狮打起来了，啊，对不对啊？
哎、
也是要面子啊。你想想看呢、啊
嗯，
这要面子不就是叫动物吗？讲得好听点叫动物，讲得不好听不叫畜生吗？什么人？
是的，是的，
人也是的，要面子，要面子，最后死在这个面子上。我们人就要放下，菩萨叫我们培养自己的平等心。
嗯、
为什么叫我们言波其实啊？啊，托波其实啊、
嗯？
就是敲人家门，就是你今天是出家了，你不管过去你是谁，你现在都是平等心，你就去叫人家施舍给你。求人家布施给你，就是让你放下平等心啊！不是说法师没有钱呐、啊，不是说法师没有供养啊，他们自己也种菜种饭呐、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
哦。
什么面子？
那师傅是不是这个面子可以理解成是我执嘛？面子其实就是我执。
对啊、就是我执，越要面子的人越有我执，我没有面子啦、
哦。
哎呀，我丢脸呐、啊！啊，我就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最后呢，更没面子，就这样了。
师傅，有的那在白话佛法里讲， 出生执着于本相，他就知道他是动物了。那么很多人在人间，他们也说做人挺好的，师父这也叫执着于本相。
对呀、
啊。那么、啊、这些人，
对呀、啊，下辈子再做人呀。他觉得做人很好、做人很开心，那么下辈子再做人呀。我们觉得做人很苦，做菩萨开心，那么我们下辈子做菩萨呀。有的人觉得自私很开心，有的人觉得帮助别人很开心，那么帮助别人的很开心的人，他下辈子做菩萨呀，对不对啊？
对。那么这些人不开悟，他们不觉得人间苦，我们该怎样度他们呢？
那很简单了，那你说有多少人上天了，有多少人下去了？下去的人多还是上去的人多了？讲都不要讲了。
嗯，
你告诉我呀，你告诉我，不要明白，你说呀。下去的人多还是上去的人多了？
下去的人多。
啊，对了，很简单了。你现在看看吃肉的人多还是吃素的人多，你就知道了。
嗯。
想都不要想了。所以有些人你渡不了的，没有缘分啊，你怎么渡啊？地狱这么大，十八层的等着他们呢，对不对啊？鬼哭狼嚎等着他们呢，当然下面大了，恶的地方大了，有什么办法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好的地人间也是的，好的风景少啊？为什么一到节期的节日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到好的地方去观风景啊？就这么几个风景点，坏的地方多，听不懂啊？
嗯，明白。
你说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你想一想桂林有几个桂林啊？好了。
明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辛苦了。
好，那就这样。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再见。
对不起啊，师傅，打电话晚了。
在佛法上说过，单修法门而不修心的人，是越修越执着，入魔都不知道。入魔不知道，这是怎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师傅，您讲讲。
入魔呀，入魔不知道就是执着，就是魔性呀。
那他说的单修法门而不修心。
单修法门只是你学这个法门呀，你没有用心去修呀。你单单进入大学，你没有好好用心去读书，你读得出来不啦？
读不出来不啦？
好了，我一个例子不你就懂了呀。你天天照着心灵法门。啊，方法拜佛，家里供佛，啊，然后放生许愿念经，你没有什么都没有用心，那你说你能得到什么啦？
明白。
好了。
那师傅念经许愿放生，那这个修心是在于哪里呢？这个修心是排在最重要的吧？是这样吗？师傅理解的话，
修心是根本的。
根本。
你这个修心本身就是你的心呀、啊，以心为主，万物为心造呀。你本身许愿念经放生都在心的基础上呀，修心就相当于造一个大楼的主体工程呀，还有它的根基呀、地基呀。
对。
好了。
明白了。
师傅，您说一个人执着会害死自己的。师傅，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如何能不执着，学会中庸之道的去学佛修心念经？师傅，您开示一下吧。
不执着，首先什么事情不要看得太重，把人间一切看得不要太重。今天有了就有了，没有就没有，这叫随缘。小弟听得懂吗？
听
你现在心中有没有对某一件事情放不下？我一定要，有没有啊？
是的。
好了，这叫执着，这就叫放不下。执着放不下，万一不成功，就会伤害到你自己。我说对不对啊？
您说的对是吧？
好了，就这样啊。
师傅，那个比如说他就是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只是特别特别的执着，旁边也有很多人都是在去跟他说，但他就是怎么的也听不进去，是不是他的身上已经是有灵性了呢？
魔性。
已经有魔性了。
当别人劝怎么劝也不听的人，这个人有魔性了。
对呀、好，
不理智，不理智是不是着魔了？
啊，对的，对的，对的，就有的时候，很多师兄看出了他的问题，完了去劝说他，他都是，不理智的，去还是认为他就是执着的去做这一件事。
对对对对对。好了。
师傅，那就像他这种的话，他是不是除了自己应该多给自己念小房子，他还应该从哪一点能让自己能理智一些呢？
多看啦，师傅白话佛法啦。师父白话佛法就是教你们怎么样在人间学会理智啊，做人要干净，做事情要怎么学菩萨，这还不理智啊？
是的。
看了没看了？
是。
看了没觉得好啊？
啊，师父您说的对，是不是师父还有一点，因为他的慈悲心不够啊？
不是慈悲心，没智慧。
那要知道
吧。一个人没智慧。
好好，
智慧哪里来的？智慧靠悟，悟性哪里来的？靠守戒，守戒的人才会开智慧，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了。好，感恩师傅。
啊，您帮我看看我的婚姻吗？
不圆满。
不圆满是吧？
啊，我告诉你，你命根当中应该有两个以上的。
两次以上还是两次婚姻呀？
两次以上。
两次以上，
哎，所以你如果好好念经，说不定就是两次了。但是你第一次，你如果过去没学，一定会没有的。
啊，现在我是一次婚姻。
婚姻，你自己跟他结婚多少年了啦？
我现在你觉得我能过去吗？那个婚姻那个结？
现在知道了不啦？还要我讲啊、
嗯？
现在我跟你讲话，你还听不懂啊？这个结，你们两个人的冤结还少啊？还不懂啊？吵过，
对，然后老师就是
吵过多少次了？又不是说吵起来小小的吵的了，是大吵啊。
嗯，还当我的性格也不好。
你的性格当然不好啊。你的性格不好、
嗯，
你的性格不好，他的性格也不好，所以才会闹崩掉。听不懂啊？
对，他性格也特别倔，然后特别直，所以看到我该怎么办呀？我现在也念解决咒了。
念呀，还要给他对方念心经啊。
我已经念了，每天给念七遍，然后姐姐都是27遍。
你从现在开始讲话就跟我慢一点，女人的温柔点出来，女人不像女人的，一点都不温柔。
嗯。
太刚强了，听不懂啊。
我就是内心比较软弱，反正嘴比较硬那种。
那你划得来不啦？心里很软弱，嘴巴这么硬，你吃得开不啦？就等于拿把刺刀枪，整天的里边没有子弹的。那你现在拿着这个枪，人家被吓的。
嗯，那现在我老公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啊？现在
我不知道，你比我清楚，你自己好好改毛病，还要我讲啊？
哦，明白我。
我告诉你，你再这么搞下去的话，会搞出事情来的。我警告你。
你搞什么呀？现在我是想好好改脾气，但我有的时候一发火就控制不住。现在虽然念经，但是有的时候也控制不住自己发火。
我只能举个例子给你听听了。
嗯。
很多动物在马路上控制不住，就随地大小便了。你就像动物一样活着好了。
嗯，明白了。
你是人呐，你别忘记啊！你是一个人呐，你是学菩萨的人呐，你不是动物控制不住啊。
我就一想一发火我就说不住，其实发完以后后来就后悔了。
你就是动物的本性在身上的，你就没有佛性，听得懂了吗？
嗯，
人就是要学会克制，一个人不会学会克制的人做不好人的，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师父。
你
现在努力克制，但是有的时候真的
不是努力克制，要好好念经。从现在开始，我刚跟你讲，你给我少讲话，
嗯，
你就克制了。
明白。
你就听他讲，你不讲话，人家不会骂你的，很讨厌的你、啊
嗯，
真的很讨厌的、啊。
嗯，在不是比较爱说，就是在外边跟小区朋友在一块老聊天的这种。
我跟你说，你的生命就在这么无谓的聊天当中过去了。我告诉你，你想想看，你现在还有几年可以活？我可以告诉你，嘴巴会讲的女人有几个有好家常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嗯，台长，我知道我错了，我以后我再也不去跟他们瞎聊了。 我好好在家念经，然后我准备已经设佛台了，家里边也准备。
你看看你几岁了？你现在几岁了？
我已经佛台我已经做好了，然后就准备这两天做，但是我家现在就是好多东西没弄明白，然后我老公最近也特别忙，所以他也没给我弄我家东西。其实那是要，就是我这些年真的过得挺苦的，台长，就是感情上，然后加上事业上都是很不顺的。
你不改毛病还要不顺利，你不改毛病还要倒霉，我就警告你了，听得懂吧？
嗯，明白了。
真的，你们这些孩子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这个世界上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的，你懂啊？你懂还要好了，就你这种性格的人，谁会喜欢呢？你能顺利吗？我问你，一个小孩子养出来什么都听爸爸妈妈，跟人家好好的这种孩子吃得开，还是整天有个性的孩子吃得开啊？
嗯，
有个性是件好事情啊，那叫执着，听不懂啊？
明白了。
好了，
我现在实际上是改了。现在我真的就是不想好多东西，现在就是有点想控制，但有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一想起我老公的事，我就心烦心堵。
根本没有开悟呢，你早了，你刚刚学佛，学的太差了，好好学吧。每天把台长的白话佛法看一遍，嗯。
嗯。
好吗？好了。
嗯。